相聚在澳洲啊，这是缘分啊。
师父也是很念你们，这个肉身呢、啊、总归会有一些很麻烦，但是我的法身整天都在救人啊。今天早上也是带着两个，表面上好像我看不讲不出他的名字，但是呢脸一看就熟的，是我们两个啊佛友哦，带着他的头，带着他们的后面有灵性追他们两个，我就出去把他们带着走。所以有时候人呢、啊、尽量少噪音啊，就不会有果了啊。声音稍微轻一点点，有回音啊。我讲个事情给你们听听啊。那个就在悉尼中央火车站啊，这个不是大家都听到有一个枪击案嘛，被爆出嘛。实际上呢啊，说嘛说是一个亚洲人啊，据说嘛，因为亚洲人呢他们是这样的，比方说啊，过去我们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比方说他的夫妻两个吵架很正常，那么后来老婆说，我现在老公帮我买了一个花店呢，我这个花店呢我已经开得很好了，我这个花店呢好开得很好，但是呢这个老婆呢喜欢上另外一个人了，那么这个男人呢就像发疯一样跑过去说、啊、你还给我了，跑过去打闹去砸花店了。那么亚洲人有时候他就觉得这种杂杂弄弄嘛，过一会儿嘛，人家来劝劝呐、啊、就好了算了。但是在西方国家他不一样的，如果你跑得去砸花店，只要他一打电话，警察来看见你手上只要有能够致人与伤残的这个武器，或者就是一种啊锐利的一种刀啊剑呐、啊，他们就马上就可以开枪了。那这个男人呢以为像家里吵架一样的啊，这个女人跟他说啊，好像也是叫他你停下来啊，停下来啊，朝我开枪啊，啊我不要命了，我不要活了。那很多人在家里可以这么讲啊，对不对啊？你们说在家里有时候吵架的时候，我不想活了，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就这种好了。警察来了，他冲着人家说，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警察冲着飘飘飘咚倒下去了。所以我跟你们讲啊，你们什么东西都要学的。跟你说啊，你在法治国家里边，你必须要懂这些道理，你不能像在家里一样。所以人要有理智。哎，回音听不见的，我腰痛跟你们技术有什么关系啊？这技术马上就倒退了，大家听得懂吗？就是你要有理智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家里吵架，如果你不要讲过分的话，你可能这个婚姻还会维持。如果你天天吵架，我不要跟你过了啊，死了算了，这你这种人呐、啊，啊，我瞎了眼了，啊，对不对呀、啊？哎，你们不是跟我弄了四个灯吗？说照了我亮一点的，这灯拿来了又不开，哎，你们搞什么东西啊？灯放在这里是做样子的。那么我腰痛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真的是啊，亮一点吧，会让你们感觉好一点，不是我感觉好。跟师父在一起就是要开心，学佛人就是要开心，大家说对不对啊？所以师父教你们的要记住啊，要记住什么呢？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懂得克制，克制在佛法六波罗蜜里边讲的就叫忍辱。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谁没有忍耐？你们如果没有忍耐，你们能活到今天吗？家里要吵架吧，对不对啊？跟孩子有时候一句话听得不开心了，要学会忍耐吗？对不对啊？ 你有时候自己做错一件事情，你也学会了呀，也要忍耐克制。你不忍耐不克制，你这个家都不能维持啊。你对外面人都要忍耐啊。很多人呐，真的，你看，一不忍耐，我们说冲动是魔，对不对啊？一个人不能冲动啊，这个一冲动，你肯定就魔性上升，然后接下来做的事情就不是由你决定了。我们在澳大利亚很多夫妻吵架，哎呀，砸东西了，打了，好了，老婆只要一叫警察来，这个事情你就糟糕了。把老公先铐起来，铐起来之后呢，要把老公带走。这个时候呢，老婆觉得事态严重了，就跟警察说 I'm sorry 啊，我不是的，没关系的，哎呀，打我也没关系的。警察就冲他笑笑说什么，你们知道吧，现在已经不是你的问题了，现在是我们警察要起诉他，他犯了澳大利亚的法律，欺负女人啊或者打人了，已经不是说你可以说我把这个事情说，哎呀不要抓他了啊、我不起诉他，不是你，是我们警察要起诉他。所以人要忍耐啊，什么事情都是忍耐啊，不忍耐的人一天都活不下去。你们相信不相信师父这句话，你要是不懂得忍耐，你看看周围的人，再看看周围的事情，再看看听听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有时候在澳大利亚这个不开心那个不开心，没有办法。我们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生活这么多年，等火车好了，等的火气都上来了，他突然之间永远没火车来的，你就必须等着，而且五六十个澳大利亚人在那里都没有声音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华人呢，哎呀，我火车都不来了，来了骂了，哎，有什么用啊？啊，对不对啦？要忍耐呀、啊！看见老公发脾气了，你就把他当火车没来一样啊，不要去生气，常有的。火车不到那是常有的，不开心那是常有的，你就是烧饭，你有时候烧得好烧得不好那也是常有的，你不能说今天吃了开心你就说好，吃了不开心你就说不好呢，啊，对不对呀？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一个人不能发疯啊！你看最近澳大利亚风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就发疯了。这个就是星期五，昨天下午，一个伊朗的男子冲进澳洲移民局，啊，拿那个火啊，拿那个油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啊，浇在身上，然后要做出自残的举动。那么赶来的警员呢，试图与这个男子呢展开谈判，这个男子呢，最终呢还是点火自焚，啊，好。那么师父来帮你们分析分析，这个伊朗男子很精啊，真的要死的人啦、啊，跑过去看没人，一浇一点火就走了，对不对啊？你看他怎么来的，先走过去一浇，浇在身上汽油，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自焚，就先叫叫，那么人家都过来了，拿着灭火器都过来了，过来之后呢，人家跟他谈判，哎呀，你不要这么做呀，啊 ，You cannot do this way 啊，他讲很多话啊，你完全可以，我们可以谈谈的嘛，对不对啊？他好，你们都有人来了是吧？一看边上灭火器也准备好了，啪一点，结果果然被边上的灭火器，消防队员都到了，全部扑灭了。前表皮烧伤，那么移民局专门派人去跟他谈谈关于他的移民身份问题。所以我就跟你们讲这些事情，就是告诉你人不要有火气，但是他冒一定的风险，万一真的烧了怎么办呢？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讲啊，这个人呐、啊，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去争。过去说真来的是假的啊，随缘来的是真的。世间呢，我们人呢认为啊，不能无所事事，所以呢，人呢什么都做。 啊，觉得自己活得没出息。实际上师父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人不会没有出息的。你今天做一天好事情就叫有出息，你今天做一天好人，你就是一个善人。你今天不要以为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我告诉你，出人头地并不是件好事情，要平安。你的平安会波及到你的家人，你的平安会让你家里感受到温暖。所以任何一个人平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福气。所以一家三口，丈夫生病，老婆跟孩子就不得安宁，老婆生病，丈夫跟孩子买药啊，照顾啊，到医院里去看呢、啊、孩子生病，夫妻两个都不能好好过日子。所以呀、啊、你今天能够平安的活着，还能好好的学佛修心，我们不求功名利禄，我们就求一个平安就是福啊。所以无争就是不执着，不跟人家争，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总是对的。你们不要以为这里总是对的，因为佛菩萨他们的对和错和我们人的对和错那是不一样的概念。很多人以为是对的，我们菩萨知道你们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是有智慧的，而人往往的失去了人间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智慧。所以我们人怎么样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就是要靠我们自己不断的来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你们想一想，你们身上的毛病从小到现在多不多，大不大，对不对呀？喜欢不喜欢占人家便宜，现在都不讲了，你们没有一个人占人家便宜了啊。这次据说来了三个我们的佛友美容师给人家剪头发，你们告诉我啊，不要客气啊，剪过来跟我举举手看一看，举得高一点啊，看见吗？至少15个放下来吧，对不对啊？还有的人不好意思了，对不对啊？记住了，人家的付出我们要感恩，要感觉到别人是在人家，你知道站在那里一天呢、啊、剪头发，师父呢就是为了腰不好嘛，我想头发要干净一点嘛，所以我今天就剪了个头发干净一点给你见见你们，对吧？我说的都真话。一天8小时站下来不停地动，你们试试看，不要有压力哈，你们就站在那里这么手就这么8小时，等到我叫你停下来结束的时候你还在这么做，像卓别林一样停不下来了。所以师父跟你们讲，我们人的毛病也是这样，你天天做一个不好的动作，你时间长了你就是不好的人了，你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一个人的坏的表情天天做，你一天做300次好的。好了，你觉得过去有一个小朋友，我们班级里有个小朋友，他就是神经炎了，他跟人家讲讲话就，我只能做一次，趁你们还没有拍照的时候，啊，对不对啊？我告诉你，有病的。对不对啊？有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头发都弄得好，染得黄黄的，抠耳朵，难看吧？吃东西嘴巴长得啊这么大，你说难看吗？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人有修养，菩萨都喜欢。所以你去看好了，我们学佛人就是不一样，就是在门口等车，大家都是，你们看法师出来。给你们很好的榜样，你们看见法师庄严不庄严呢、啊？所以跟你们说了，学要学好人，做要做好人，对不对啊？想要想好人， 脑子里整天是坏人呀，你整天讲出来都是坏话。六道轮回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不要去做人，去做畜生的事情，那你就不投到畜生道。如果你人天天想做菩萨的事情，你不就在菩萨道吗？对不对啊？你如果人天天想到我要救度众生，我要救度众生，你就是佛呀，啊，对不对啊？所以人一定要懂得，你天天在背后讲人家，你只要手这么一来，你就是见不得人，对不对啊？我告诉你啊，你不做鬼事吗？你好好的讲，对不对啊？师父，我告诉你，我讲话一二三四跟你们讲也是的，你们身上毛病我今天讲了你了，你听也罢不听也罢，我把你当孩子，你要是不懂事情，你对我有看法想法没关系，我一定要尽心尽力，我不要让人家以后在几十年或者十几年之后，他开悟了之后说这个卢台长根本没跟我们对我们严格，根本在这糊弄我们。我告诉你，师父不糊弄你们，你们现在已经看过了，学心灵法门的人出来就是跟人家不一样，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看见别人都是和尚。我现在看到你们很多人从二楼走上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看见菩萨不拜的，但是有几个修得不好的人就是好像没看见菩萨一样进去，这种人一看他就不是一个学佛人，你来干什么的？你到底到东方殿他来干什么的？你连看见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你进来都不知道这么拜一拜，你说实话你来干什么的啊？你再看看那些很诚心的孩子，他们很爱师父，有些孩子我看得真的很好玩的，对不对呀？啊，他们都看见了，孩子跑上来跑到二楼，看见师父那个牌子那上面有师父的像，我不是要你们这么做，我就是说尊师重道是一个人的人品，就像我们看见爸爸妈妈就叫爸爸早上好，妈妈早上好，师父为什么每次都说开法会之前为什么都要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呀？为什么要龙天护法十方诸佛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什么要讲啊？尊重呀，你们尊重不尊重隔辈的人呢？夫妻不尊重好人都不会分开的，所以你们想想看，好人啊，就是要脱离六道轮回，真心学佛啊，这个人在人间，如果你不学佛，你说你有什么快乐的？普贤菩萨说过一句话：是日己过，就是每一天是你自己过的，叫是日己过。命亦随减，过一天命就减少一天。啊，你们整天听观世音菩萨话，我现在讲普贤菩萨给你们，普贤菩萨很有智慧啊。对不对啊？还有啦，啊，这是世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水鱼，就是像鱼在水中一样，慢慢慢慢的水会少掉，鱼也会死掉，思有何乐？思，文言文就是讲你。你在人间你还觉得你很快乐，哎，你有何快乐的？你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你都不知道人生出来就注定了你活一天少一天，你为什么还要活在自己的痛苦当中啊？你为什么还觉得哎呀喝酒啊抽烟啊我非常的快乐，做男女之事快乐？不可以啊。所以师父跟你们讲，我们学佛人要自信生，自信生是什么？人活在世界上要有自己的本性良心，活在自己身上叫自信生。你看用现代话讲就是说，你这个人做人你凭良心，人家帮过你你一定要对人家好，人家曾经 对过你好，你一定要对他好，不能因为现在时间长了你就忘记人家的恩德了。师父很感恩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我的弟子不在这里啊。墨尔本今天能够这么宏大，师父一直很感恩我一个弟子，虽然他在一段时间当中有退转，师父从来没有放弃他，一直鼓励他帮助他，你们都不知道。我资助他，我鼓励他，让他家里帮孩子念经，一个个都好起来了。所以他说，师父你为什么一直没放弃我？我说记住了，菩萨不会放出自己的孩子，师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弟子。你们试试看我是不是讲真话。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你们如果有困难的时候，你们如果在梦中梦见师父来给你们加持，醒过来舒服的时候，这难道不是师父爱你们的表现？你们还要怎么样呢？所以师父告诉你们，我们一个人不要看人，哦呦，你是这个人，他是那个人，你对人家有不同的看法，你看不惯别人了，你就是叫有相思维。如果你无相，那就叫智慧。所以你没有看这是老人啦，看不起了，哦呦，你干这个工作啦，我对你不好啦，或者你觉得他这个那个，我告诉你，这个人叫有相，有相做不好人的，对不对啊？你看很多夫妻，我们东方电台有坐在下面有很多一对对夫妻，他们头发白了，先生还是这么爱他，不是因为这个老妈妈今天老了，你想想看，结婚的时候能跟今天比吗？男人人家讲起来老了有派头有风度，女的老了比较啊，比较看上去感觉很老啊。我就是讲给你们听一句话，人是凭感情的，不是不能应该以相貌取人，你有钱我对你好，你怎么怎么有利益了我就对你好，这个不是人应该做的事情，人应该有良心。师父告诉你们，不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灾有什么难，师父都帮他们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你就是中国的地震啊，泥石流啊，师父都求菩萨；斯里兰卡的水灾啊，师父也求菩萨。我不希望在我们这一辈啊造不好的因，让我们下一辈在人间吃苦。你们今天在学佛，你们不希望你们的孩子在我们走了以后在人间再吃苦，这你就是有善根之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要为众生而生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有庄严的身体，庄严生就是念经很庄严。你看很多人出去，人家一看他就觉得很庄严，不会骗他，而有些人人家一看他就想骗他，对不对啊？为什么他不庄严？有些女孩子人家一看他，人家就会起淫心色心，为什么？他自己穿的那个样子啊，对不对啊？你们穿的规规矩矩，怎么会让人家想不好的脑筋啊？你要是不给人家放电，对方怎么能够接受到你这个电流呢？对不对啊？从自我做起，要庄严生，因为当你身体庄严的时候，你的功德生就开始了。 什么叫功德生知道吗？因为你庄严了，跟别人打交道，别人都能够跟你很好的沟通交流，这个时候你就有功德了。功德之后你会有报生，因为什么？你用身体去做功德，你就会受到果报，这个果报就是善果，对不对啊？啊，我觉得你们学佛人还是不错的啊。有一个老妈妈刚刚走出去，只有一个人头回过去看，坐在当中，是不是看得很清楚？所以你说你修得好吗？你今天听师父讲，哎，人家走出去，这个老妈妈出去肯定要回来，她到卫生间去，有什么好看的啊？对不对呀？要记住啊，真的要如如不动啊，心在这里，心不在焉呐、啊。你这样的话修不好心的，所以师父跟你们说，弟子啊，真的为什么会不好？因为在人间呢、啊，因为我们对一些有形无形有相的东西都有贪爱啊。师父在救人的时候经常问他们，他们很多人广播里讲，就是不认识台长之前，他们去找了那些巫师啊巫婆啊，最后把他们钱用掉多少，你们广播里都听见了，对不对呀？最后还要控制他们，对不对呀？想想看呢，贪呐、啊，以为人家帮你弄一下就会好了，你们跑到师父这里来，我说我帮你弄一下就会好的，我要你们自己念经救自己，不是我来救自己，讲错了，不是我来救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师父跟你们讲，执迷不悟的人就叫没开悟啊。一个人没有智慧就会一直，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去听好了，经常嘴巴里动不动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一定没开悟。你们啊，要懂得啊，我们啊，追求越多，越追越停不下来啊，戒定慧就都没有了。所以有智慧的人啊，要学无为法。无为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做什么事情啊，我都全部要解脱，没有东西可以绑住我。无为法就是我不为自己啊，我今天做什么事情我都是想着别人，没有为自己啊。有为法呢，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我有目的的去做啊，我希望能够得到什么，要解脱，我希望能够得到啊，去除烦恼，这叫有为法。无为法是什么呢？哎呀，不为自己，哎呀，我要修心念经，我只要好好修心念经啊，我就能够让自己慢慢的啊，得到无边啊无量的那种宽阔的心怀和崇高的境界。我不为某一件事情去求啊，所以这个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你们以为啊，到处都有灾有难，你看阿德雷德两名建筑工人被那个雷电打死，我们从小外婆就跟我们说，这个宝宝啊，你不好好啊做好人呐 啊对长辈孝顺呐、啊、你会被雷劈死的。所以我们从小听到打雷啊，师父小时候很可爱的啊，我一听到打雷，两个手捂住耳朵，马上嘴巴里讲，我没做坏事，我没做坏事。这就是童真，这就是一个人不能做坏事，因为你做了坏事你会害怕打雷。真的很多人就是这样，你今天师父不做坏事，师父坐在飞机上，我就很坦然，我相信不可能飞机会有事情的，对不对啊？你们念经的人怎么会有事情啊？就这么简单了啊！你们呢，从欧洲啊，从我们的祖籍国啊，从这么多的地方来到啊，这个澳大利亚，你想想，过去是想都不能想的事情啊！啊，我出国的时候，人家跟我介绍澳大利亚， 我以为是西伯利亚，听都没听到过啊。后来听说那个地方羊比人多，就知道剪羊毛。后来没想到澳大利亚这么好，哎呦，也有高楼大厦，对不对啊？哎呦，很开心。所以师父讲一个人忍耐要忍耐到什么程度啊？讲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过去在法会上讲过，可能有些人没听过啊。这个一个非常的美丽的传说，在古时候大家都知道在战争嘛，第一次大战已经有战争，一个士兵啊正要用枪啊瞄准一位老法师，准备开枪啊，这个法师啊就对着这个士兵说，你可以等一下嘛啊。这士兵以为啊这个老法师怕死，就跟他说，哎，早晚都是死，为什么要等啊？结果他的话还没说完，那个法师腾空而起，飞上数丈，瞬时又坠落下来，落地的时候双腿盘腿而坐，原来他已经进入了禅定，神识脱离，已经坐在那里圆寂了，走掉了。那个士兵一愣，跑过去一看，这个老人家眼角里还挂着晶莹透剔的泪。法师为什么瞬间作画，你们知道吗？原来佛经上记载，杀阿罗汉出佛身上学都要堕落无间地狱，今天这个士兵如果把阿罗汉杀掉，这位法师是悲悯要杀他的这个士兵，为了免他造下恶业，宁可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师父告诉你们，有时候妈妈为了孩子做得出来的，有时候爸爸为了这个家也会做出很多牺牲自己来成全别人的事情。所以你们要懂得，那眼角的泪珠是莲花上最美的露珠。所以师父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只有真的爱你的人，他才会有慈悲心。你们要好好学佛，只有观世音菩萨，只有我们伟大的佛陀和那些无私奉献的我们学佛人，才会真的为你们付出。在人间，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可恨的人，要生气的时候，你眼前可能会立刻浮现出法师纵身飞起的身影，那眼睛里充满着无限的悲悯啊，让我们所有的气和恨马上就会消失。你们不要去恨别人了，别人也很可怜。每一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他今天做出这个举动，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伤害了你了，你都要悲悯他。他们无知，他们没有智慧，他们伤害了你，而我们是学佛人，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我们原谅了别人，我们就是菩萨的境界。所以多原谅别人，你就会成为菩萨的一员呐。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生气的？想一想，这位老法师为了不让别人堕落地狱，情愿自己先死，有什么可恨的？所以有时候想一想， 爸爸妈妈从小抚养我们，把我们养大，而我们没有对他们做出什么啊这么啊孝顺的事情啊，他们还是在帮着我们。所以有时候人呢、啊、爸爸妈妈老了，讲错话了，做错一点事情了，师父希望我们学佛人，年纪大的人，要年纪轻的人，不要去埋怨怪罪我们那些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呢、啊。所以师父跟你人家讲也是这么讲，跟你们讲也是这么讲，人生在任何时候都要学会约束自己，学佛人要有尊严，你想让别人尊重你，因为你有尊严，如果你要别人尊重你，你就要先学会尊重别人。有的人一到公共场合看见别人，先看他怎么对我，人家说哎呀你好，哎你好，如果人家不讲话，哼，他马上就不尊重别人了，对不对呀、啊、所以师父告诉你们，尊严是你付出了你会得到，你对别人好，别人一定会对你好。人家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傻瓜，这个世界上你真的对别人好，人家啊横眉冷对啊，没有的，人家都会对你好。所以先把自己的爱心拿出来，这叫投资，才能得到别人的回报啊。所以师父告诉你们，因为你尊重了别人，别人尊重你，你有尊严了，因为你是修心学佛之人，所以你就得到了佛的尊严一样。所以人家对你好，其实就是对我们佛陀好一样，就像法师，你们对他合掌，就像对佛陀合掌，因为他姓释，他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孩子。所以在人间的五欲六尘当中，我们不贪，我们就会脱离贪的境界。只要你不恨，你就会离开精神上的不快乐。我问你们，你们恨别人，你们会快乐吗？对不对啊？不恨别人，我就快乐了，对不对啊？啊、我们东方电台有些小孩子啊，看看这个什么地方来的，不认识的吗？嘿，他在干什么什么什么，师父没这个想法。我觉得你们来的都是念经的，都是来学佛的，都是跑过来啊来拜佛的，来看师父的，都是师父的好孩子，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很开心，他们会有一些不开心，所以他们的境界跟师父呢已经很接近了，但是差这么大。尽量把别人往好的地方看，对不对啊？师父讲了，都是孩子，这么远的路来看师父啊，对人家好一点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所以人最难的是什么呢？要控制和节制。节制什么知道吗？吃饭菜很好拼命的吃，菜不好了不要吃，这不叫节制。真正的节制，越好的东西吃到一半，我够了，不能再吃了，我的肠胃我的身体，对不对啊？那节制啊，今天跟这个男的我跟他聊了几句的，哎呀我很喜欢他，哎呀 very handsome boy， 很漂亮，嘿，真想跟他多聊几句，节制。我结过婚了，我不能再跟他聊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啊？节制是什么？不能吃了还要吃，用了还要用，什么东西都要适到适可而止，对不对啊？自己天天在家里化妆啊，啪啪啪脸打呀，然后弄得来塌的嘞， 对不对啊？这么厚啊，对不对啊？真的还好，冬天呢，一到夏天一出汗，啪一两条，有的还一阵汽车一阵还掉下来。节制是什么意思啊？照照镜子，觉得自己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鼻子长在当中，眼睛长在两边，蛮好看的。我其实不化妆也蛮好看的，可以了，节制了，已经蛮好看了，还要拼命化。你们知道这个著名明星那个齐豫来唱歌好听吗？你知道他为了我们这场演出化妆几个小时，你们知道吗？ 4 hours， 四个小时啊。你知道四个小时对我们来讲四五张小房子呢，我的娘哎，真的我很难想象这四小时他怎么过的，每一根眉毛都要照着镜子四个小时，这是受罪呀、啊，对不对呀、啊？你看看你们现在很随便的，才把脸跑出来了，对不对呀、啊？其实讲老实话，他们就是老了，我们还也是很喜欢他们，因为他的歌声没老啊。他的橄榄树唱得多么的好听啊！你知道最近在我们侨界都在夸这场我们的台庆啊，说这个节目看的嘞，他说我们这些不懂洋歌的人，我们都觉得他们怎么唱的这么好听，怎么这么牛啊，像牛叫牛。所以跟你们讲啊，连你们都出名了，说整个的演员啊，那个观众啊，他说是我们歌剧院的人告诉我们说，是我们看过最守纪律的，就是怎么这么 nice 的那些观众。你说你们 nice 不 nice？ 唱得好了，夸鼓掌，很多人手都鼓红了，对不对啊？你看那些男的女的那个三个人外国人唱得好听吧，我的娘哎，我的太阳不升也得升起来了。不过意大利升起的太阳看上去怎么也像披萨，像必胜客。跟你们讲啦，一个好的人呐、啊，到哪里都给人家带来好样子。一个不守规矩的人，人家一看，我不跟你多讲，你不像一个正人君子，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到歌剧院，大家穿得像模像样的，对不对啊？啊，我看每一个人还化妆，啊，有的佛友还化妆，化得蛮好看的。问题就是没人看，啊啊，你看看那个叫谁呀、啊？唱得多好听啊，那个孟庭苇，对不对啊？真的像闪灵般的好听，你看那个杂技团那些小孩子哦，咚咚咚咚翻跟头啊！我告诉你们，你们都不知道了，排练的时候没有一天不出事的，没有一天呢，尤其那个甩碗的那个，排练一次掉下来一次，排练一次掉下来一次，哎，菩萨保佑，那天演出就没掉下来。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说齐豫，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所以我们告诉你，东方传媒集团十年也就这么一次，十年不容易，所以师父就是花了很多精力了，让我们的佛友也开心一下。他们说我们一辈子，很多佛友说我们一辈子都没看过这么好的，在这么好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我告诉你们，真的看不到啊！他们歌剧院的人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一场综合表演，这么精彩，对不对啊？只有一个节目，对不对啊？因为我很了解他，他呢是跟师父呢，他是有缘分。他刚刚学佛，他就做梦做到师父了。而且他说师父老在耳朵里跟他讲，鼓掌，鼓掌。但是呢，你们都不知道，他到台上去唱呢，他唱了那天发挥了很不好了、啊。 啊，人家一听好像其实他用心在唱啊，大家还是鼓掌。但是他呢，因为每一次呢他都喜欢讲很多哎呀赞美好像师父的话了，但是那天呢导演跟他讲不许讲，一句话都不许讲。你说他憋得多难受啊。你们里边有没有那天十四号晚上一起的人呢、啊、有吗？就是今天晚上你看那天他讲了多少话，你看那天叫他憋得难受吧，他憋得实在没办法了，他一边往下走一边说鼓掌鼓掌。实际上我知道他是在学我了，但是人家下面的观众不知道啊，人家说这个人唱得这么难听还要叫人家鼓掌鼓掌，你说冤枉不冤枉？实际上我看他也没唱了什么难听，我觉得很好听。所以我们离开精神上的不愉快那是最重要，你今天离开了别人你精神上会不开心的，对不对啊？很多人不学佛了之后他没事干了，他难受了，你说说看他回家他干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所以很多人在外面对师父讲那些不好话，你知道他开始跟佛友在一起放生啊一起很开心，他突然之间他退转了啊，他好像找还要找我们的佛友讲坏话，人家都不理他了，人家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的师父，好了没劲了，慢慢开始疯了，自己在家里闷了，你现在知道吗？着魔了。所以很多佛友在反馈过来，那些退转的人说已经变成两个人了，有一个人老在他身上讲怪话。你们现在知道了吗？有个姓张的，我都不愿意多讲，你们记住我一句话，一个人离不开众生，所以菩萨离不开众生，明白了吗？众生离不开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爱我们呐、啊。你看你们来了开心吗？啊，你说你们吃得好吗？你看了吧，你们知道马来西亚从我们开十周年之前到今天一直要到师父生日之后，他们已经在观音村上等等待了一个多将近一个月了，天天冷的了热的天天在做菜，每天最多的时候要做600盒饭到700盒饭。好了，十周年高潮一过，来了700个人，高潮一过，接下来第二潮又来了，他们还在那里继续做饭呢，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啊，多谢谢，多感恩人家，真的，师父这个就是这样的人，我很感恩别人。我每天上楼，我摸着这个扶杆，我就想起来我们尹师父。真的没人知道，你们天天上楼的时候本来我们没有跟扶杆的，尤其师父这两天腰不好，师父一摸着扶杆就是楼梯的楼杆呢，我就想起尹师父一个人默默无闻的跟他太太两个人，真的要感恩别人呐、啊，真的要谢谢他们。我们做人学佛，你们一定要懂得感恩爸爸妈妈，感恩所有的佛友对我们的关心，对不对啊？你看很多人说师父你坐一个小时行不行，我说我到现在我特别特别开心，我的腰也没有很痛，我很开心的。所以学佛人不要去恨别人，心中就不会不快乐，不要去贪，你就不会有烦恼，不去做愚痴的事情，你就离开了这个三毒，心里越快乐越知足，你的运程会越顺利，你的生命将会在自我的控制当中自由地翱翔。对的啊，所以师父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现在的人呐、啊，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啊，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看看现在的人脾气大的嘞，这个老妈妈肯定不是学心灵法门的啊。27号凌晨，27号是星期几啊？星期五啊，就是昨天了，是吧？啊，星期四啊，沈阳的桃仙国际机场啊，一位大妈因为航班取消，就抽那个工作人员，跟他解释工作人员的耳光，并抓他的脸。小伙子被他打了，始终在微笑。老妈妈，你不要这样，老妈妈真的很对不起，延误了5个小时。结果这个老妈妈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200元。大家想一想，如果是你们，你们学佛人，你们会不会去打人家小伙子的耳光？我们会吗？非常好，很干净回答的，鼓掌。所以一个人不学佛和我们学佛的人就是不一样，学佛的人就是有希望，学佛的人就是有修养。我告诉你们，记住了，就是看了不顺眼的，你也要说一句善哉善哉啊。你想想看，现在啊，你看在黄金海岸，澳大利亚的27岁的母亲，哎，跟人家买一瓶饮料，人家给错了，这个又是一个27岁的母亲，刚刚结婚不久，哎，抓住服务员的头发，把他的头向柜台后面推去，该名服务员被拉扯到双脚离地，结果这个女的叫丹尼，被控5项袭击罪名，要求丹尼支付118块澳元赔偿，很便宜嘛，但没有判处他监禁。所以你看澳大利亚还是比较那个松的。所以我就告诉你们，通过这些事情告诉你，现在的人火气越来越大。台长告诉你们，不要有火气呀、啊，真的不要有火气啊，火气不好的。那再讲一个给你们听听，都是真事情。哎，杨女士30出头，住在昆明，国庆节后她嫁到了一个崇明一个村子，婚后她很不适应，据她所说，婆家的米饭煮得太硬了，导致她吃得身体难受，还住院做了手术，你说可能吗？哎，米饭再硬，吃到肚子里它会帮助消化，它的胃黏膜会帮助消化的，那你吃硬的东西呢，嘎巴嘎巴的那种菜呢，那到里边全部不消化了。结果你知道什么？一出院到法院去起诉离婚，理由是因为婆家米饭太硬，让我吃伤了身体，还有丈夫平时喜欢辱骂和殴打我啊。两个人结婚才51天，你看已经离婚了。想一想现在人的忍耐度多少啊，很浅，不学佛没有忍耐心啊，啊，对不对啊？你们坐在下面的人，我相信你们不会这样啊，不忍耐的，因为你们是好孩子，你们是观世音菩萨的好孩子啊。啊，一个年轻人啊，受残废之后，千里迢迢来找一个智慧大师，他说，大师啊，我那样的孤独痛苦和寂寞，我的手残废了，我长途跋涉使我疲惫之极，我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和苦辣，为什么我还不能看到希望和阳光呢？大师问，你心里装的是什么？年轻人说，我心里装的是我每一次跌倒时的痛苦，每一次因为我的手拿不住东西我的哭泣，每一次寂寞的时候我有这么多的烦恼， 我今天找到你，我想了解我是怎么样活到今天的。这个智慧大师说，来来来，把他带到河边，坐船过了河，上岸之后，大师说，你扛着船继续赶路吧。就是跟他两个人啊，船过了河之后啊，这个大师说，来来来，你把船扛起来，你继续走路呀。那个年轻人非常惊讶，那么沉重我扛得动吗？是的孩子，你是扛不动它。过河的时候船是有用的，但过了河我们要放下船赶路，否则它就会变成我们的包袱，痛苦、孤独、寂寞、灾难、眼泪，这些对人生都是有用的。手可以残废，但是我们的心没有残废。如果你总忘不了，就成了人生的包袱。放下它吧，孩子，生命不能承受太重的负担啊。所以佛法我们懂得了，就是要去思考，去思考我们学佛到底为什么。我们人不能为了赞美而去行善，也不能因为别人伤害了我们，我们不去让自己的良心能够有一个很好爱的呈现。所以我们不学佛的人，有时候真的看到他们，我们觉得很痛苦，他们又浪费了一天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佛的人，如果你今天不念经，白过一天，无所事事，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像自己在犯罪一样，好像我们盗窃了什么东西一样。哎呀，今天没念经，哎呀，功课忘了，哎呀，讲话太多了，对不对啊？小房子怎么出来的？一张一张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师父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人的苦难它有个终点的，如果你拼命的去修，终点很快就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奋斗年轻的时候晚年享福一样，我们奋斗现在就是为了能够脱离六道，我们能够以后进入四圣。所以师父需要你们在人生的得失当中要懂得，有失才会有得。有时候菩萨救你的时候，当你当时感觉很不理解，觉得菩萨怎么不来救我的，菩萨不来救我，但是最后的结果你突然之间转换了，哎呀，哎呦，没想到最后成功了，怎么菩萨不救我会成功的。你问问你自己，菩萨不救你，你会成功吗？所以任何困苦的时候，其实菩萨已经在救你，只是你没有感觉呀。很多人在帮你的时候你没有感觉，等到别人帮成功了，哎呀，真的谢谢你一句话呀，要好好的感恩别人呐。你就是谈恋爱，你都要谈多少天，你才能最后结婚呢？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慢慢的在运行当中的。我告诉你呀，山不是一天造成的，海不是一天养成的，我今天种米种饭也不是一天能够收成的。所以修心那是慢工出细活，好好的念经，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先享受人间福报，然后我们不消自己的福，继续好好 好念经，一边在人间晚年过着幸福没有病痛的日子，一边慢慢的等着菩萨来接我们上天。所以呀、啊，记住啊，真的要真正的快乐，就是学佛人要看到悲痛的时候，就是你生命开始转机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很烦恼，你就会要求自己脱出六道。如果你今天还觉得我很幸福，你就不会去好好修，好好的学的。所以要结善缘。你们想一想，很多人都不认识的，你们能够今天聚在一起，就叫善缘，对不对？所以学佛人一生啊，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赞誉和诽谤的基础上。人吃点亏不算亏，吃掉人生那才是吃大亏呀、啊。人吃点苦不算苦，进了监狱那才算真苦。胆战的一生能在末法时期闻到佛法，那我们就是大福大慧之人呐、啊！哎。师父啊，真的多愁善感啊，师父啊，真的，我有时候想想你们真的很可怜，因为你们碰到一点事情就会想不通，你们很可怜啊，明白了吗？所以啊，师父呢经常要讲一点点啊，这个佛陀的故事给你们听听，好吧？有一个阿难的故事，还有一个其他的故事，先讲个其他故事吧。啊，这个有一天啊，佛陀在舍卫城的郊区郊外啊，叫奇陀林精舍。你们知道什么叫精舍吗？精舍就是庙的前身。庙是什么呢？庙就是现在盖的那个大砖瓦房，对不对啊？但是过去佛陀在人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精舍，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一个观音堂，明白了吗？这就那个时候都这种都叫精舍啊，就叫精舍。然后呢，有一个村民来拜访佛陀，你看。那个村民就是非常幸运啊，那个时候随随便便可以拜访佛陀的啊，我们现在多想啊，我佛陀来了我们拜访他，我带着你们磕头磕进去，你叫我五体投地我都愿意啊，对不对啊？啊，然后据说呢，他是附近村庄的村长这个人，但是呢过去讲风评不太好，什么意思啊？就是人家对他有闲言碎语，不是说他太好。那么他引以为苦，他觉得自己很苦。哎呀，我是村长的，就是像人家村的长老一样。那么他想接受佛的开示啊，来，所以他来拜访啊这个佛陀啊。这个他说大德啊，他叫佛陀叫大德啊，人人称我是凶暴者，非常凶。大德啊，他叫佛陀叫大德，其实人家是佛陀，不要乱叫啊，真的。所以人，他说人之所以会被称为凶暴者，是其与何种理由、何种啊，或者由于何种条件呢？相反的，世上也有被称为是柔和的人。人之所以会被称为柔和的人，到底是由于何种条件，还有何种理由呢？他问大德，就是佛陀用慈眼看着他，佛陀的慈眼看着他。我们要学佛陀啊，慈眼 观众啊，你们以后眼睛都要学佛陀的眼睛，慈悲的眼睛看人。你们看，我现在看你们很多有些女孩子，有的眼睛就是这样看人的。我告诉你们，记住了，好的女孩子眼睛头在哪里，眼睛看人家哪里。你们看一个人不正的人，你看啊，这么样看人，对不对啊？人家觉得你是啊是啊很好，对不对啊？你看一个人头在这里，眼睛这样，你说好看吗？不好看了，对不对啊？再讲下去啊，佛陀以慈眼看人。他说，村长啊，假如这里有一个人抱有贪欲之心，他必定因为贪欲遭到别人的愤恨，遭到别人的愤怒之后，他必将自己更加的愤恨，结果大家就会称他为凶暴者啊。这里又有一个人抱有嗔恨之心，他必遭受到别人的愤怒，遭遇到别人的愤怒之后，他必将更发怒，结果大家将会称他为凶暴者。再者，又有一个人抱有愚昧之心，他将因为愚昧遭受到别人的愤怒，遭受到别人的愤怒之后，他必将更加发怒，结果大家也称他为凶暴者。然而，村长啊，这里有一个人，他早去除了贪欲之心，去除了嗔恨之心，他又去除了愚昧之心，他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呢？他将不会遭遇到别人的愤怒，因此他就不会发怒，结果呢，人人将称他为柔和之人呐。你看佛陀讲话也是非常非常的 nice， 跟人家讲用这种道理，这在佛陀的答复当中啊，他就是告诉的我们，人因为产生了报复的心，就会让别人看到你像一个凶狠的凶恶者。所以佛陀学佛人不应该拥有报复的心，因为柔和和凶暴归根结底，结底是要看你的内心。你如果没有贪恨的心，你愚昧心就不会来。你今天我不要这个东西了，不跟你争了，你这个人就不会去恨这个跟你争的人。你不恨别人，你就不会做出傻事来跟人家争啊、斗啊、抢啊，想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可能很多方法都非常的愚昧啊，就是这样。所以呢，你没有这样，在佛法界称为呢贪嗔痴呢是连在一起的。有贪的人就会有恨心，有恨心的人就会做出愚痴的事情啊。师父在这里呢，要给你们呢，台长要给你们找到一个现实版的这个愚痴的事情。这个现实版的愚痴的事情是在黑龙江发生的。这个男人叫王某，姓王，年过40岁，是一名个体经营者。王某呢，跟他妻子呢，两个人呢，应该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呢，他发现妻子在网友聊天过程当中啊，有暧昧的语言，被他发现了。然后呢，对妻子呢开始抱有不满、怀恨。你们知道人的嫉妒心有多大吗？你们接下去听着。有感应了。他肯定看过他妻子网上写的东西了。 后来这个王母在一家租租的房屋的卧室当中，他和妻子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口角。之后这个王某用被子捂住和压住他妻子的头面鼻孔和口，让他的妻子机械的窒息死亡，把他闷死了。闷死之后，他在他的妻子的手掌心上写下了我爱你，在他妻子的胸部上方写下了我爱你老婆，在他的腹部写下了我爱你老婆，还要说你心太狠了，说他老婆啊心太狠了，就是说怀疑他老婆跟人家已经有暧昧关系。你们现在知道了吗？什么叫愚痴啊？这就叫愚痴啊！因为他贪呐、啊，他贪什么？要他完全的对我好，我老婆不能有任何一丝一毫对我不好，这是贪。接下来发现了有暧昧的语言，产生了恨，最后。听得懂了吗？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人不能这样啊，人不能因为啊这个自己的贪嗔产生愚痴啊，真的。我告诉你们，人要做好事啊，做好事善有善报啊，真的。告诉你们一个善报的消息，好事情。台州在哪里啊？浙江啊，浙江台州，对，48岁，和丈夫经营一家面店，就是下面的面铺，对不对啊？1993年，他一个善举，他收留了3名素不相识的重庆人，他收留了重庆人，并给了3个乞丐每人10块钱坐车。啊，说错，最小的乞丐叫何永峰，当初家境贫寒，跟2个朋友到浙江打工，最后身无分文，沿街乞讨。当时幸亏遇到了这个阿姨，叫戴杏芬，48岁。这个阿姨鼓励他们，孩子啊，出来打工是很苦的，你要坚持啊，问寒问暖，还帮这个3个素不相识的孩子到处去找工作，还给他们钱坐车。当时有邻居善意的提醒他说，阿姨啊，你收留3个陌生人太危险了。但是这个阿姨说，我也在外面谋过生，真的不容易，他们知道要人帮一把很重要，反正我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如果能帮助到3个落难的人，我就帮他们一把了。这个阿姨非常的朴素的语言。第二天，戴杏芬准备好红糖馒头片，塞给每人10块钱，将他们送上车。这个过程，何荣峰始终，这个最小的小男孩，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却把戴杏芬阿姨每一句话牢牢记在心里。他说，记得阿姨帮他们找工作的时候，对工厂说，我们浙江人出门做生意讲的是诚信，做生意一定要有诚信。他还说，可以没有很多钱，但是我们一定要做个好人，能帮助别人，好人一定会有好报。戴杏芬不会想到，他当初叮嘱小伙子的几句话，成为何荣峰的创业信条。最后这个何荣峰成为了知名的企业家。就在2014年，何荣峰辗转非常困难的找到了戴阿姨，拿出了100万元送给她，跪在那里说，阿姨，这是我当初的恩情给你的回报。但是戴阿姨
当场拒绝了。我们现在帮助别人，别人来回报我们，你们说你们会接受吗？我们也不会。所以很多人帮助别人完全无私的，就像妈妈爸爸帮助孩子一样。所以你们也要学观世音菩萨，他不要我们回报啊！难道观世音菩萨要吃你们几个 orange 吗？要吃你们几个苹果吗？你们供的是心啊，你们供一杯水烧一支香，就是观世音菩萨妈妈，你让我保佑了我，让我今天能够平安，家里都很好，观世音菩萨妈妈我谢谢你，只是这种心意啊。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包括今天晚上我还感谢谁你们知道吗？我还感谢就是那个啊，那个唱歌的那个这个孟庭苇老师，也是齐豫老师的调音师，你知道吗？我前几次我们东方电台买的好设备都不会用，弄得我生气的不得了，对不对啊？你看看，就是他们秘书处的小孩子求菩萨保佑，说怎么怎么，结果就是会这个调音师会晚走一天，比齐豫老师和孟庭苇老师，结果我们请他吃饭到东方电台来教教我们，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声音，感恩呐、啊，真的。今天怎么没给我条子啊？让我讲到几点钟我也不知道啊。讲到八点半九点半，好，我呢休息是不会的，因为我很爱你们、那么如果我不讲那几句话呢，我是不会离开你们的。那几句是什么话呢？就是每次在这个讲完之后呢，我总会要讲一两个笑话给你们开心的啊。啊，挑选一下看哪个比较好一点啊，先来一个短一点的吧，好吧。